清灵道德，恃才放荡口无羁，道德如何妄品题，狂悖浊无遭显露，罪魂还要受离泥。圣贤是针对人而说，道德是针对道理而说，即是说圣贤所教导人们的语言在经典书籍上记载着，流传万世，侵犯凌辱的人灭绝圣贤制定的准则，对圣贤的话胡乱加以评论反驳，胆敢轻慢圣贤的言语，这是不知道天命的小人。明代李治自为卓吾，具有小的才华，进行议论观点严苛，不接近人之常情。他曾经宣称秦始皇是圣明的皇帝，武则天为圣明的皇后，冯道为贤明的丞相，谋反的贼子临到前是20分胆略，20分见识。李治写作收藏几十卷书籍，都是些颂扬小人、指责贬低贤能的人的。他只有对孔子不敢进行非议。自从孟子以来的各朝各代贤明的大臣，影响巨大的有知识的人，没有不被他讥笑讽刺的。他尤其不喜欢道学，将宋代的联络官闽各派学者写的书全部斥责为奸邪的说教，并且咒骂他们丧掉良心，发病发狂。李治曾经阅读朱熹的四书集注，敲着书桌大为发怒，命令木匠刻了朱熹的小像，伸出两手做出长衣的样子放在书桌上。他每看书中的一个章节就说道，这一章节应当做这样解释，你为什么胡说。用压书的戒尺将小像上的木手责打一二十下，甚至愤怒的连木像都敲碎了。木像碎了，马上让人另刻一个。看完朱熹的一部四书集注，大凡更换木像数十个。李治做郡守的日子，朱熹的后代来拜访，他说道，圣贤文章的意义和道理深刻宏远，你的祖先妄图加以揣测窥探，如果与我生在同一时代，应当让他做奴仆。朱熹的后代说道，先祖公用心钻研几十年，共修改了7次书稿，才写成这本书，怎么能等同于一般？李治笑着说道，修改了7遍还这样文理不通顺，以前的注解可以知道是什么了。他急忙命人送来阅读，第一遍就对其中的意义和见识大为惊讶，读到第7遍时才感觉到至为精辟，至为正确。然而心中虽然佩服，但嘴上仍然像以前讥讽议论。后来李治由于狂妄自大革去官职，就剃了头发做和尚，每当为人讲法时，仍然身着紫色袍子，打着黄伞盖，腰里系着金色带子，保留着太守的样子，更加放肆地散布邪恶的说教。他说，最大的道理不分彼此，男女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都没有任何阻挡。一些男女被他的话所迷惑，参加他的教会的共有几千人，慢慢发生了不遵守朝廷法度的事情。将他捉拿处死刑时，他单膝跪在地上，口里念着佛教语言，到临死时仍然诡诈隐秘如此。江阴地方的杨居士 从水里得到用沉香做的观音雕像。从宋代开始以来，每年设立两次讲授佛教的聚会，那里的人全部参加。明代正德元年，有个姓王的县令找不到虚吏，知道是因为参加观音道场，大为震怒，于是前往寺院里拿走观音像，搬来木材将观音雕像烧毁了，将藏府里藏的黄金存入官库，人们叩头祈求免罪，没有答应。后来姓王的县令入朝中觐见，半路上忽然生了腹痛的病，叫来僧人忏悔焚烧观音像的那件事。僧人说道，观音的光芒普照十方，虚幻的躯体都肯舍弃，难道为了一个木像产生怨恨？但是护守佛法的各路神灵为了显示现在的报应，恐怕你难以幸免。于是姓王的县令心痛更加严重，身体腐烂，肠子露出，回到观音寺的河边死了。杭州有个姓吴的武举人，精于权术，性格勇悍，每日行事帮闲，挑起诉讼的事件，拉着各位朋友在连桥的蒋相公的庙中休息。一位朋友从旁边翻看《太上感应经》，吴某嘲笑道，这种书只能哄骗愚昧的男女罢了，士大夫怎适宜演绎说教？可笑，真正的西山一代大儒生也写序言说出这种话。吴某没说完话，忽然倒在地上不停地吐血。那些朋友扶着他回到家，询问他刚才的事。吴某说，当时看见左右两旁鬼判官大声喝叫，心和胆都惊落了。不过三日，吴某死了。这是钱塘人张普自鼎玉所亲眼看到的。汉树皮肤自丧生，阴霾何损日华明，玩心不幸劳难破，安得时时霹雳声。徐太史诗。